军部再发新文章列集罪状，中共介入大罢免，台商反台，机票直接打六折，美华裔工程师盗窃军事机密，面临十年监禁，众多年轻人失踪，被骗到海外，网友问怎样出境的。反中共迫害26周年，法轮功纽西兰首都大游行。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4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军部在22号连续第二日发表可疑文章，比前一日的文章措辞更不适合常规，甚至被认为是在度批斗习近平。军部先是在21号发表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全面肃清流毒的规定，文章漏洞百出，引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提出一连串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问到，为什么中央军委没有讲清到底清除哪个流毒，是继续清除徐才厚、郭伯雄流毒吗？如果这样，是不是讲明习近平多年来的大整肃完全没用？那习近平的威信在哪里呢？责任何在？有人认为中央军委是预先为官宣军委副主席何伟东落马做准备。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质疑讲，如果是习近平亲手提拔何伟东，官方有什么必要营造这么大的舆论，专门下达一个强调政治忠诚规定，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这个背后会不会隐含着更大风暴？外界疑虑仲未消退，军部在22号又发表文章，题为强化政治忠诚，永保初心本色。再强调政治忠诚，这个全文直至不提习近平，更没有提习主席三个字，这个亦再一次引发疑问。时事评论员江三哲讲，文章讲话要强化政治忠诚，但全文不提习近平，按照而家中共的语言大环境，这篇文章意思绝对不是效忠习近平，而是文章要求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这个和以前完全不同。以前都是要求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这样看来这个是反对习近平的文章。江心哲说，军部的文章不是写给百姓，而是给关键人物看，这些人一看到文章措辞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譬如文章提出关键时刻的关键抉择是检验对党忠诚的试金石，党员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必须立场非常坚定，却不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立场模糊。文章仲列举张国焘背弃中共的例子，说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多次要朱德表明态度反对中央北上，朱德同志明确表示不能够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江三哲解释说，这个就是对军队高级干部呼吁，他们要作出关键抉择，到底要站习近平还是要站张友侠？如果选习近平，那就是对党不忠诚，就是反对中央。还有分析说，军部这篇文章暗藏辣椒，其中提到的另立中央搞笑圈子就是被习近平列下的罪状。江心哲认为，将军部这两日的两篇文章连在一起看，中共中央军委要整肃清洗的其实就是习近平流毒，张友侠在军队发起一场运动，要彻底拔除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国民党立委首波罢免投票26号举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益爆料，中共东莞的统战部被台商反台机票直接减免880元人民币优惠，时间仅限21到25四日，咁啱就系投票前。洪建益23号喺三立新闻政论节目中爆料，广东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发出公告话，为咗方便广大东莞台商喺暑期返台探望亲人同家人团聚，永信商旅同埋伴达商旅两家公司 为在东莞台商及眷属提供500张往返台湾的优惠机票，符合资格者的票价直接减少880元人民币。洪建益表示，来回机票差不多2000元人民币，这个相当于打了六折。重点是21到25号四天先有优惠。洪建益说，他朋友跟他说，其实这个就是私下底要台商回来投不同意的票，而这个主办单位就是东莞市的统战部。台湾每次选举都会用这一招。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当然呢，中共一定是很担心这件事，因为现在中国最有办法影响台湾政治的地方就是台湾的立法院。我相信如果国民党的立法会议员今次罢免逃得过，没有因为这样被人拉落马，那他们未来两年任期里面肯定会变本加厉，继续做回过去一年那些亲共卖台的事。所以为什么说今次罢免对台湾政治未来方向造成这么大冲击，就是这样解。洪建益还透露，这次大罢免的折扣并没有比之前多，只是总统选举时候可以打到对价甚至四折、五折。慰问人士王丹22号在面书发表文章指出，在中共持续不断的威胁下，大罢免成功，台湾会更安全。王丹提到，中共在是不是攻打台湾考虑中，一定会计算成本，而且是不断重新评估的。如果台湾朝野团结一致，攻打台湾的成本一定比台湾内部朝野分裂、对立严重的成本要大。这个是非常简单的算法。王丹认为，台湾能否凝聚内部共抗外来威胁，是威胁对方保证本身安全的法宝。罢免对台湾未来发展其实真是很关键。如果今次罢免成功，拉了几个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落马，搞到蓝营加白营在立法会没有办法再摆到那么多席位，咁亲中共嘅法案就唔会再咁易过关，唔似过去一年乜都可以顺顺利利咁配合中共去做。如果成功罢免咗立委，变相打散蓝白喺立法会嘅势力，咁成个台湾政治生态都会有好大转变。国民党投书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指控总统赖清德政治斗争罢免变为民进党政治报复嘅工具。就事件，民进党立委黄世坚23号反批，国民党连台湾人民都无法说服，且台湾内部事务应由台湾人自己解决，告杨总只是徒增国际笑柄。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尧亦批评话，国民党永远在世界舞台唱衰台湾，俾自己国家时气，投书国际媒体不是为了台湾讲话，而是在国际社会乱带动舆论导向造谣。譬如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总召集人胡坤基，其实都几明显见到他在中国的利益关系，就因为这样他才会跟中共有一定程度的勾结，做那些亲共的行为。其实讲到底，他们这些人本身就是为了自己利益着想，不是真心关心台湾的前途或者民众的福祉。你说这样会不会构成危险呢？当然会啦，因为当他们将个人利益摆在台湾整体利益之前，这个就是已经对台湾安全和民主制度一个很大的威胁。观众朋友，这次大罢免会不会体现民意成功大罢免呢？请参与讨论。均衡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譬如印度的鼠米、次五价，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 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21号，加州华人工程师龚晨光承认了窃取商业机密的指控，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龚晨光59岁，拥有中国和美国双重国籍，根据认罪协议书，在2023年3月30号到4月26号期间，龚晨光在洛杉矶一家研发公司利用职位之便转移了超过3600份文件，经济损失超过350万美元。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他这种丑陋行为使得在海外的无数华人陷入了被不被信任的情况当中，必然会面临更多的这种审查。这种审查对于美国来讲变得尤为关键和重要，亦会使得海外的很多华人失去了进入核心层、进入技术核心团队、进行开发研究技术的机会。司法部指出，这些文件内容敏感，涉及美国政府开发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军事机密技术，以及同开发下一代应感器有关的商业机密文件。他盗窃的这些技术是为了投靠中共，这个不是龚晨光盗窃的第一家公司。2014年到2022年间，龚晨光曾在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同时向中共的人才计划提交了申请。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冒着风险参加人才计划，愿意为中共的高端军用集成电脑作出贡献。他在美国替中共做这些那些事，窃取美国的国家秘密，尤其是涉及军事方面的秘密，来维护和巩固中共独裁政权，是一种助纣为虐的行为。中共政府多年来通过这项计划，利诱海外拥有专业技术能力和知识的人盗窃相关技术，推动中共的军事发展。目前龚晨光缴交了175万美元保释金，被暂时释放。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将在9月底举行听证会，龚晨光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近一段时间，中国众多高中生、大学生失踪，手机最后定位在泰国、缅甸境内，失踪者家属紧急寻亲。有网友质疑，现在中共严厉控制出境，最近几年年轻人是怎样出境的？多家中国媒体报道，仅7月份年轻人失踪后被发现已经出境的情况近日发生多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首先肯定有经济利益，很可能是和换身体零件有关，因为换身体零件需要时效性，而且要活体，因为这个丑闻被世界越来越认知，可能整到其他国家更方便操作，有这个可能。再一个，为什么能够出境呢？这个就是有利益的人参与。7月20号，一位女士发影片说，她的仔叫金宇谦，14岁，身高160厘米，13号从官山湖区同学家离开之后就失踪。通过电话定位发现，金宇谦19号已经在泰国，之前经过六盆水、云南玉溪、老挝。7月21号，中国红星新闻报道，杨木林在6月13号和好朋友刘小龙结伴，从江苏南通出发前往广西游玩，但是6月18号起两人同时失踪。出事后，杨木林家人通过手机定位发现地址在柬埔寨柴征和越南交界地方。家人表示，他们曾经求助于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但大使馆称如果协调柬埔寨内政部进行救援，必须获知杨木林的具体位置，但家人就事件一无所知。据大象新闻7月15号报道，湖北一位母亲说，她读高中的仔和两名同学于6月24号前往云南西双版纳后失踪。7月14号，合肥市劳岗县居民胡忠兵表示， 佢十八岁个仔六月五号从南京坐飞机去咗西双版纳后失踪，佢怀疑佢个仔被骗到缅甸去咗。七月十三号，陕西居民杨女士表示，佢十九岁个仔七月一号抵达昆明长水机场，七月四号失踪。彭宇轩最后发嚟嘅定位显示喺缅甸境内。七月十二号，山东济宁嘅周女士表示，佢二十一岁个仔于七月五号外出打暑期工后失踪。经警方调查，佢个仔同另外三名学生已被诱骗到柬埔寨。一位广西嘅网友留言表示，前几日越南边境拦下咗八辆拉初高中生嘅车，系村民拦下噶。有网友话，咁多嘅录影镜头，关键时刻全部失灵咗。短短几日，失踪嘅细路仔就被送到老挝，到咗泰国。请问系点样送出去噶？系贩卖身体零件咩？身份证都冇带，居然跑咗咁远。学生唔攞身份证，点能够买票坐车出去？大活人点样出国嘅呢？过去走私货物，而家升级啦，将人走私出去。一个小学生，十几岁嘅初中生，做孤呢嘅话，亦都赚唔到几多钱，不必费咁大周章，肯定有好高嘅利润。嗰、那个就系人体器官。缅甸电信诈骗集团，听讲幕后嘅老板就系中国人，就是中共的高官，所以都是一体化的，什么都是他话事的。时事评论员王克对新唐人表示，以中共强大的监控能力，这么多年轻人这么轻易被送出国境，如果没有当地政府部门或者官员参与，是很难想象的，被披露出来的可能更多。王克举例讲，中共官方媒体曾报道，捉一个逃犯通过人面识别七分钟就能捉到，但为乜嘢喺人员失踪方面偏偏咁无能呢？王克质疑，前两日中国寻亲网被关闭咗，对于人员失踪呢件事，民间反响咁大，中共关闭呢、这个讲明中共呢个体制从上到下都系非常黑暗噶，冇任何公正可言。七月二十二号，来自纽西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首都惠灵顿，举行大游行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二十六年的迫害，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解体中共。集会上，嘉宾发言呼吁纽西兰政府和社会正义人士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共同制止长达二十六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当日早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惠灵顿最繁忙的街道古巴街。活动首先以集会练功拉开序幕，宁静祥和的场面吸引了众多行人收睇，随后在市中心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由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开道，紧随其后的是法轮大法、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多个方阵。游行队伍从人流密集的古巴街出发，途经休闲商业区、核心商业区及部分政府机构，最终抵达纽西兰国会大楼前的广场，并在那里举行集会。随后法轮功学员又前往 Milling Park 再次举行集会，继续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